来吧。何龙涛一把拉住如云的胳膊，把她的身子拖得向前一倾，两人的嘴唇就粘在了一起。如云也没反抗，双手托住男人的脸颊，把他探入自己口中的舌头含住吸吮。何龙涛又腾出手来拉了一下如烟，他也就乖乖的把头凑了过来，亲着爱人的耳朵。就这样，两个女人轮流把香舌给男人品尝，没有一点争抢。月灵从后视镜里看到三个人的头紧紧的扎成一堆，又听到秋秋的接吻声，有一种被冷落的感觉，不自觉的哼了一声，突然觉得有一只大手正在把自己羊毛长裙往上拽，知道爱人并没有把自己忘掉，脸上又有了笑容。侯龙涛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长裙拉叉拉到适于手臂插入的地方，开始在女人的大腿上抚摸。月灵穿了一双比较厚的肉色裤袜，摸起来虽然没有薄裤袜那么起性，但手感也非常不错，而且可以在他的阴部大力搓弄，不用担心会一不小心弄疼了他。被抠个几分钟，月灵的双腿不住地分开再合上，嘴里也地哼个不停，呼吸有些粗重。
他好了，别玩了，再有一个红绿灯就到了。
侯龙汤又亲了如云和如烟一人一下，扭回身子，伸长了舌头，从月灵的脖子露在外面的地方来开始，吸溜一声，一直舔到他的太阳穴处，在他脸上留下了一道亮晶晶的口水印。薛诺学校的大门是开在一条小马路上，宝马停在了50米外，大约十几分钟后，又放了学的孩子们三五成群地走了出来。侯龙涛下了车，点了一颗烟，靠在车门上等了一会儿，薛诺和另外三个女学生就进入了视线。男人刚想过去，就听有人喊了一声：“
薛诺。”
他顺着声音望去，这才注意到马路对面的路牙上蹲着几个男孩，看样子都是不良少年。其中一个跑到薛诺面前，把一个信封塞到他手里。
今天不用训练了吧？还不到四点呢，跟我们去玩玩呗。你们都走吧，这儿没你们事儿了。
这句话是那小子对另外三个女孩说的。那三个女孩好像不愿意就这么把薛诺一个人留下，可又很害怕的样子。
诺诺，那我们先走了，你自己小心点啊。
小心什么？我们就是跟他去公园里聊聊天，走吧走吧。
那小子说着就想拉薛诺，薛诺向边上一躲。
我不去，我还有事儿呢。
有事儿？你不是又在找借口躲我们吧？你有什么事儿啊？
我，
薛诺本来就不会撒谎，现在再一着急，一时间怎么也想不起来应该说什么了。
诺诺，
侯龙涛走了过去。
涛哥，你怎么来了？
薛诺事先并不知道爱人会来学校找自己。
我知道你今天不用训练，我有几个同事特别想见见你，来吧。
侯龙涛说着就拉住了美少女的小手，薛诺心里都乐开了花。
我的王子又来救我了，
他转头对那个男孩说，
你看我说我有事儿吧。
那小子上下打量了侯龙涛几眼，
你是他什么人呢？
侯龙涛用鼻子哼了一声，
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告诉你。嘿，你压着什么意思呀？
和那小子一起来的几个男孩看见有男人出面干涉，就从马路对面聚了过来，把薛诺和侯龙涛围在当中。
你他妈是干嘛的？ 有你事没你事？
龙涛，怎么了？
要不要报警？
如云他们在车里看到这种情况，也都出来了。看见这三个大美人突然出现，几个小流氓眼都有点发直了。薛诺也是一惊，没想到侯龙涛所说的同事竟然是这样的美女，一个高贵，一个冷艳，另一个虽然在外表上看不出有什么特色，却也是十分出众。
妈的，我该把我的照片到处发发了，是不是我长得太斯文了，老被小崽找欺负上头来？
侯龙涛心中一阵嘀咕，冲站在校门口的两个保安招了招手。
有事吗？
两个保安走了过来。
你们俩是摆设呀？市里一再强调紧抓学校门前的治安，这有一群小流氓在你们门口捣乱，你们也不管，是不是不想干了？
侯龙涛对着保安就是一顿臭训，两个保安一下就被镇住了，看对方的穿着像是个有点身份的人，自己要是不管，他真听那个女人的报了警，说不定还会找自己的麻烦，有点犯不着。
你们赶紧走，别在这聚着，听见没有？
对那些小流氓，保安可就不客气了。几个孩子慢慢的离开，那个小子回头指着侯龙涛的鼻子，
孙子，今儿算你丫走运，咱这事儿没完，你丫他妈小心点。
侯龙涛理都没理他，带着四个女人回到车上，跟如烟和薛诺坐在后面。现在的小孩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呀？如云坐在副座上还在生气。
好了，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吧。
侯龙涛给四个女人引荐了一下。我们在办公室聊天的时候，侯总总是说起你，今天一见呐，果然长得好可爱啊。如烟前半句是假的，后半句可是真心的，她是真的觉得薛诺很可爱。薛诺听说爱人总跟别人提起自己，脸上一红，心里却是美滋滋的，不仅靠近侯龙涛的怀里。
涛哥，如烟姐姐说的是不是真的呀？
是真的。刚才那孩子是谁呀？
哦，张月，他是我们学校高三的，不好好上学，整天就和学校附近的小痞子胡混，他追了我好久，我都没有答应他。
几个人到了一家星巴克，要了五杯咖啡。
张月刚才给你什么东西啊？
这个吗？哦，我还没有看呢。
薛诺从兜里掏出那个信封，抽出里面的信纸。叶玲坐到女孩身后，突然抢过那封信。
是情书吧？我来给大家读一下。
月玲姐姐，干什么呀？别！
薛诺立刻起身，想把信夺回来，两人就一前一后的绕着桌子追逐起来。侯龙涛看准了，一把将薛诺拉到自己的腿上。
别闹，别闹，大庭广众的多不好。
少女急得直挣扎。
月玲姐姐她，涛哥，你这明明是在拉偏手嘛。
月玲，坐下再念，小声点，别让外人听见。你们的小妹妹害羞。
侯龙涛抱紧了薛诺，不让他动换。
好。
月玲答应了一声。亲爱的薛诺小姐。他开始念起了那封信，果然是情书。男人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，前半段还都是些赞美薛诺容貌的话，虽然水平不高，但还听得过去。可到了后半段，张月开始描述如果薛诺答应了他，会在床上得到如何的满足。什么一边亲你的小穴，一边抠你的屁眼之类的淫词都涌上了。月玲已经不好意思再读下去，这叫什么呀？真是不像话。
做他的大头梦吧。
何龙涛狠狠地说了一句。
涛哥，你别生气啊。
薛诺很怕爱人误会自己。 何龙涛亲了亲美少女一下。
我知道你乖，我是亲那小子。
几个人又聊了一会儿，如云看了一眼表。龙涛，你该回公司开会了吧？再不走，你就要迟到了。
哦，对对对，那我先走了。
何龙涛站起来。涛哥，那我……薛诺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。
你和三位姐姐好好聊聊，他们会送你回家的，我星期五再去学校接你，好不好？
嗯。少女点了点头。何龙涛在外面打了一辆车，拨通了文龙的手机。
文龙，我也有件事儿要你办。
等何龙涛收起电话，出租司机看了他一眼。
哥们儿，太狠了吧？太狠了？我要是给你媳妇儿写封信，说我想怎么怎么搞他的屁眼儿，你打算让我住几个月的医院呢？操，他妈这样，臭丫挺的。
司机认同了何龙涛的做法，薛诺并没有直接被送回家，而是被如云他们带去逛了一趟商场，买了很多漂亮的衣服。身为独生子女，一下多出三个又美丽又可亲的大姐姐，真是挺高兴的。星期三下午，何龙涛很早就到了位于丰台区丰管路44号的中茂拍卖行。空旷的拍卖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，看来他是第一名。直到过了2:40，才陆陆续续的有人进场。何龙涛向四周环顾了一圈，都是些衣着光鲜、穿金戴银的主，自己在他们中间一点也显示不出来。不少人都带着小蜜，要说那些女的长得还都不错，可他对他们却毫无兴趣。在他眼里，那些女人只是一堆没价值的花瓶。拍卖在3点准时开始了，起先的几件都是珠宝首饰，那些大头在漂亮妞的鼓励下纷纷竞价，却是像左卫说的那样，争强斗富的情况很严重，几乎全是以高出实际价值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成交的。在后台等消息的货主们都很高兴，曲鹏也是其中之一。照这种势头下去，自己绝对能用那几个专利发笔大财了。只可惜天不随人愿，前两个专利连竞价的人都没有，落得个流派的结局。第三件是尾气净化装置，左卫介绍了它的功能用途，其实制剂册上都有，就是走走程序。哪有人会送一个装在汽车上的东西给自己的女人呢？下面的人对于连续安排三个工业专利已经开始不满了，自然不会出价了。何龙涛等了一会儿，确定不会有人跟他抢，才举了一下手里的小牌。
80万，80万一次，80万两次，有没有更高的价格？80万三次。
啪，左卫手里的小锤敲了下来，卖了。何龙涛走到台前，在售卖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。拍卖会结束后，何龙涛来到后面的办公室办理相关的手续。他轻蔑地看着坐在沙发上运气的曲鹏，
哼，你说我有没有财力买你的专利呀？
曲鹏猛一抬头，
我不卖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说什么意思？我把它捐了也不卖给你，就看不惯你丫这操性。你他妈跟我耍混是吧？
何龙涛一听就不干了。
哎，两位不要动怒嘛，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，有什么问题可以心平气和的解决嘛。
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左卫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。
曲先生，这是你和我行签的拍卖协议的复印件，你自己也有一份，我相信你是仔细看过的。那又怎么样？东西是我的，你还能逼我卖是怎么着啊？
曲鹏说话的这股横劲注定了不招人待见。何龙涛刚才还怕主厨的鸭子亏飞了， 现在反而不担心了。看了左卫不疾不徐地打着官腔，他一定有很好的应对之法。拍卖协议书是咱们之间的合同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。你如果在拍卖品已经成交的情况下撤出，那就是违约。你在签协议之前没有看有关违法的规定吗？启鹏还真是没看，他哪想得到会走到现在的这种田地呢？他上前两步，翻开协议书，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违约金以成交价的15%计算。
不就是12万吗？我他妈我……
曲鹏很想一咬牙就扛下来，只是以自己一个29岁的公务员，12万可真不是小数。虽然家里的两个老家伙一定出得起，但当初把这几个专利要出来时，把话都说绝了，要想从他们那拿到钱，不知得挨多少数落。
曲先生，你何必非要跟我斗这气呢？
侯龙涛已经坐回了沙发上，把两个放在一边的密码箱摆到茶几上打开，里面全是一捆捆百元的钞票。
本来我只用先给10%的定金，但如果你现在就把手续跟我办全，立刻就可以把钱带走。咱们本来也不是真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你有必要为了面子里外亏损90多万吗？
启鹏虽然狂傲，但却没有愚蠢到连简单的加减法都不会。听何龙涛说出90多万，怎么都觉得他是在侮辱自己。
用不着你告诉
他。一回身看见茶几上的东西，以前只觉得80万是很多的钱，可一直也没有一个实际的概念。今天才知道，原来能把这两个密码箱装得满满的。曲鹏慢慢地走到茶几前，弯下腰，两手在那些钱上抚摸，有一点颤抖。他拿起一捆放在鼻子前面，用力闻了闻。
80万，好，你说的对，咱们没有深仇大恨，我同意和你成交。
他终于松口了。曲鹏现在心里只有钱，把一个细节忽略了。在拍卖后以现金全额付款的情况，在拍卖行里不是没有，却非常少见。一是不安全，二是如果在15天之内发现货品有问题，可以退回，要是直接付了全额，卖主很有可能一走了之的。就算何龙涛不怀疑专利的真实性，除非他事先就知道一定会以起拍价成交，要不然也不会正好只带来80万。只可惜曲鹏本就不是仔细的人，更别提在巨款面前垂手可得之际了。
猴儿，我找人问了一下，你不用专门派我出国就为了申请专利，叫国家专利局点钱，他们就能代办。
一切都办妥之后，把曲鹏也打发走了，左卫关上了办公室的门。
那很好啊，这事儿你就给我办了吧，但我还是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去一趟美国。我已经跟丁说过了，你尽快把你的资料准备好，让他找人把护照办下来，商务签证由我们公司给你办，大概2-3个星期后就可以成行了。还要去美国干什么呀？
左卫一边打印着他的辞职报告一边问。侯龙涛把打算说了一下。
一个叫吴爱琳的女人会在那边接待你的，你把我的信给她，她知道该怎么做。什么信呢？你走之前我再给你。那女的干嘛的？我马子，没你什么事儿。混蛋，老子才不像你那么王八蛋呢，我有一个就够了。